尽管已经平安翻到台湾好几日，但是讲到前一阵子莫名地被骗到去缅甸诈骗园区从事特技表演工作的谢岳鹏仍然感到惊恐，特别是在手上的勒痕到而家仲未有消退。谢岳鹏首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现在这个是手铐靠太久，然后就是有勒出伤痕出来。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点就是化脓，有点就是。
他说我而家前面是这个手镣扣住，扣得太耐，然后就是有勒出伤痕出来。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脓了，有一些感染的情况。但是跟他们讲，他们亦都不会理，亦都不会跟你讲话帮你查一些药或者什么。谢岳鹏说，去年12月下旬在面书上看到一个征求特技表演者前往泰国工作的信息，认为认证过程一切正常，他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但没想到人到了泰国之后，行车的时间一度长达近8个钟头，之后接待的工作人员还带他过河，他亦都发现聘请一方订落的回程机票经无端端被取消了，才觉得整件事太过不寻常。这个时候谢岳鹏用手机偷偷定位，发现人已经在缅甸，但现场遍布携带 AK-47 步枪甚至是手榴弹的几名保安人员，令到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够见机行事。到了缅甸没几耐，对方直言将他拐到这里就是要做诈骗。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诈骗园区，他的手机和护照随即被没收，亦都遭受殴打和囚禁。谢岳鹏继续说，
第一天抵达园区的时候，我就被关进了他们的小黑屋里面，然后长达5天。然后这5天的时间里面，就是
我第一日抵达园区时候，我就被关入去他们的小黑屋里面，然后长达5日。然后这5日时间里面，就是我被手铐扣住，限制人身自由，然后被扣的时候，我整个过程只能够站在那里，并且他除了就是给我去厕所吃饭喝水，可能这3样东西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将我扣住的，并且就是令到我没办法好好休息，没办法好好入睡。不单止是这样，谢岳鹏还说，即使他在手镣被扣住的情况之下站到休息，都会被园区的人打醒，包括面部、头、身体多个部位都遭到殴打。园区的围栏每50公尺就有人把守住，要逃跑是非常困难的。在遭到施暴之后，园区人员开始强迫谢岳鹏做诈骗工作，但他发现园区的电脑竟然能够连到外部的网络，于是他就决定试图对外发出求救信号。谢岳鹏继续说，
所以我在那个电脑上面，就是我创了一个社群平台的小号，然后去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去做联络。那也非常幸运的，就是
所以我在那部电脑上面，我创了一个社交平台小号，然后就去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尽快去联络，亦都非常幸运的就是真的联络到，并且联络到我们台湾的刑事局，然后我尽量将我的资讯，将我所知道的事情尽量透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话我而家的状态是怎样。不幸的是，谢岳鹏在找园区资料的时候被发现，于是再次遭受酷刑。
所以我后面又被就是抓到被带到了我们原来的园区外面的一个军事的监狱里面，也是一样被手铐铐着。
所以我后来被带到去园区外面一个军事监狱里面，亦都是一样被手镣扣住的，然后我就是上衣被剥了出来绑在大广场上面，然后在那边就是在太阳下暴晒，然后一日晒6个钟头，这样总共被扣留了成大概9日。甚至我们在监狱的时候，一日只给我们吃一餐，就只有一碗白饭。除此之外，谢岳鹏还被逼搬重石头，来回走动几个钟头等强迫劳动。不过就在遭到囚禁9日时间，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络之后，先前他对外发出的求救信号终于发挥到作用。谢岳鹏继续说，
有一天就是那个老板突然跟我讲说，就是有人已经帮我赔付了。那当下我在园区，
有一日就是诈骗园区的老板突然跟我讲话，有人已经帮我赔了钱了。当下 我在园区里面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没有任何通讯软件或者通讯设备有办法去跟外界做联络，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是哪一个，我就只能够抱着一个期待但是又非常害怕的心情去收拾我行李，然后赶快到大门口那边。他说其实他很担心园区老板是以此为藉口再将他卖到其他的诈骗园区，但听从人员指示上车之后，似乎一路是被送往诈骗园区的原路，再被送到一个渡船口，然后上了船之后开始往河的对岸开过去。这个是谢岳鹏才确定自己已经回到泰国而且获救，并于1月14号平安抵达台湾。他说因为当下那个时候已经联络到我们台湾的警方，所以他们就直接先在泰国朗曼机场和我先见个面，然后再一路带着我去泰国苏凡纳布机场和他们的观光警察去做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再护送我去华航的登机口买机票，并且确定我登上飞机之后先至离开。我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营救我这件事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人，但不单只是谢岳鹏，中国籍男演员王星亦都在1月3号入境泰国，随后在泰国缅甸边境一度失去联络，并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所幸在1月11号凌晨回到中国。泰国警方表示初步调查王星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受到王星事件影响，泰国旅游局长吉亚普海布尔日前发出报告指出，约有10000名的中国游客取消了去泰国旅游的行程。然而即使猪仔拐骗事件甚至令到泰国旅游业遭受冲击，但人在仰光因以提问感而不愿意具名的缅甸华裔人士 F 女士说，即将在今年2月1号届满4周年的缅甸内战，令到陷入困境的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再加上缅甸人进出诈骗园区相对外国人自由，他身边为赚快钱而甘冒风险从事诈骗工作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他了解有关情况是因为他的一些缅甸人有朋友从事或参与了诈骗活动。他说基本上的话，你从事诈骗的基本工资会比一般人高4到5倍，大家都是去赚一个工资。缅甸稳工大概月薪1000到2000元人民币，诈骗的话起薪就是3000到5000元人民币，就会被打被虐待。但是之前我听讲话只是打中国人而已，缅甸华人他们是不会打的，你入了去之后你不想做你随时可以出回来，你不需要给什么赎金。此前有消息说参与诈骗活动的主谋多数都是中国人，所以导致中港台等华语圈不少民众受害。不过 F 女士表示，据她的观察，真相赚快钱不单止限于中国人或者是缅甸华人，现在就连缅甸族人亦都开始加入诈骗行列，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原缅甸问题专家提哈睇嚟，不论是缅甸军政府自身定是与多国联合打击诈骗的举措，其成效恐怕相当有限。他说我所讲的缅甸当局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中央行政部门，第二部分就是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新成立的行政部门。然而这两层部门都很难消除诈骗集团。第一，中央行政部门已经不再对边境区域有影响力，他们在这方面陷入严重的困境。而另一部分，在那些边境运作的人相对来讲亦都与边境周围的各种非法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是同诈骗中心有关的。不过提哈进一步表示，缅甸反抗军之后很可能以军政府无力解决诈骗问题为由，再次发动类似2023年1027行动的联合军事攻势，使到本来就节节败退的军政府在战场上遭受更大打击，加速影响整个缅甸内战的态势。他说当缅甸军队在北部地区的影响力亦都较小的同时，很多反抗军的人会以诈骗的代价为由对妙雅底诈骗园区再次发动攻击，他们先前这样做过的，但以失败收场，他们可能会再次这样做，所以他们现在正试图再次创造这种叙事，让中国和国际社会关注这些议题。这位分析人士说，由于边境地区已经没办法再进行边境贸易，缅甸军方的力量将会进一步削弱。缅甸军方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好地去解决网络诈骗中心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吸取教训的话。他最后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法治台北的报道。